下面我有三个重点给大家一点建议。第一个，你有一个现实，你的现实跟别人现实不一样。好，那么这个现实里面呢，我们要有一个，我要很清楚，在我的现实里面有多少是正的，有多少是负的。大家都有，因为地上生活不是天堂嘛，对不对？好，正负本身的一个考量。那我用一个老师的考试来做我们的一个理解。对于现实呢，现在针对我自己哦，每一个人针对自己，包括我自己。好，比如说昨天晚上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啊，昨天晚上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儿子突然打了一个信息。他本来已经说他要延后了，因为他是在外交部工作，所以呢他本来说他回不来，本来要回来，讲好要回来，他要离开他现在出差的那个位置，他要回来，然后从这里再回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呢已经说没有了，然后本来有，我们也都预定了他要住的地方什么，因为我们家很小嘛哈。然后突然间我在上课的时候，他打了一个信息进来，说明天就是今天了，几点还没有跟我讲，这样明天我们确定会回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要面对一个考试，什么考试？你们说，一个突然间来的一个信息。你或许你说哦，儿子回来很高兴啊，啊，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一下子要重新安排。而且他留了一个条子，曾经留有条子说可不可以帮我先买，因为他回来马上一个晚上又要去受训，也要在受训之后才能够再到别的地方去，他们那个受训的那个很频率很多哈。那你说我的现实是怎么样？对你可能是没有问题，如果你很能干，你很强壮，我觉得我体力不再像以前了。接下来呢，我可能会想说，哎呦，那我开始怎么说，从哪里着手，哈，要整理一下，要准备一下，要怎么样。那是那个现实对你来讲难不难？你们可能都不难了，一下子就有感觉到了。我感觉到我的心里面是有一点，我没有很严重，但是我心里面就感觉好像我不常这样子的，哈，就有点揪在一起。但是我继续在讲，好，继续在讲，对不对？哈，你们刚才昨天晚上有上我的课的，是不是？好，我继续再讲，可是我心里面就已经被冲击到了。嗯哼，现实就是一个考试，考谁的试？考试就是要有答案嘛。
考我们自己，
考我们自己的试。我是正反应还是负反应？那我有哪里没有学好？基督徒有一本教科书，绝对版从来不改的圣经的教科书，回到神给我们的答案。耶稣说的世上有苦难，何况那个不是苦难啊，只是一个一下来的。好，那我今天还有课，我明天要讲到，因为我只能做一件事情，我常常说我不能干，我只能专心做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来说对我冲击是有一点大的，对你们可能不是问题。但是呢，我知道我在基督里面我是有答案的，所以这个考试一来，我是要考自己，我如何去回答这个问题，我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是正反应还是负反应？正反应你就会有积极，就有动力；负反应就会开始有埋怨，你就会开始，因为没有答案嘛，那只好怎么样？只好责怪，就有点像呻吟一样，会变成这样子。我们有现实，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现实，包括上次我记得弟兄们提到说，像这种一个这个经济状况很不稳定的时候，家庭的经济啊，记得哈，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他介绍说你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们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父的时候，他用那个野地的花还有麻雀 空中的飞鸟告诉我们，天父是那一位提供给我们养活我们的那位天父。问题是我们心不要太挑，胃口不要太大，这是神应许的。好，对于这个考试，是对面对现实的考试，我们要去看看我们有对吗？对了多少？我离及格的程度有多少？第二个把脉，好，这过程开始了，过程开始了。那我说就像要检验一样，检阅一样，检阅是什么？阅兵那个检阅，哈，不管是什么检阅啦，有时候也是一个公司里面啊，我看到我们中国很多那个一大早，然后就有一个带着团队出来外面，然后做体操、讲话，然后可能就是预备好那个部分了，哈，那个部分检阅什么？检阅说现在我需要什么？很理性的去想到说，我今天需要什么？有没有佩戴？有没有配备？啊，早上我因为牧师去睡了，昨天很晚了，他早起早睡的人，所以我就没有去惊动他。早上我跟他讲，他也是讲一下子的啊，然后一来的话，我们车很小，他行李很多，啊，然后他马上就出一个对策说，嘎吱吱的，后来他说好好不要急没关系一样一样来。所以这个当中有我们的检阅，我该有的有了吗？有没有缺少什么？你们这样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抽象？等于说你对自我有一个意识在里面，不要把我们的力气我们的心力都放在外面谁的责任，而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自救，让我们再次的怎么样刚强起来，没有胆怯。所以检阅的过程是那个长官看着你，你的配备都带了吗？特别是军人带对了吗？纽扣都扣了吗？军人的那个军装有没有？保罗讲得很清楚啊，腰要束好，武器拿了吗？盾牌拿了吗？保护你自己。好，第三个是结果。对于结果来的时候，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从小到大活在一个所谓的外围的世界，很多都是虚拟的世界，包括你看了很多恋爱的这个电影、琼瑶的小说，包括你心里面很羡慕很多人外面那个这个手牵手在沙滩上散步啦，或者是每天可以在一个点蜡烛的这样的一个餐厅里面吃饭啦，哈，我这是一个形容词啦，哈，也不一定是这样。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活在很多虚妄的里面，包括我们的想法，包括我们自己也会欺骗我们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法官的一种怎么讲？法官的一种明智。法官需要去听到这个被告，给他机会讲话，对不对？或者他律师帮他讲话。那法官听谁的？都听律师的？还是都听这个被告的？还是听告人家的？法官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哪一个是事实，哪一个是有虚构，哪一个这里有掩饰。有时候我们自己掩饰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虚的都不知道。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当法官？刚才那句话，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就好像拿到一个 X 光机的前面去照，我不再隐藏，为了要让我活得更好，活得更有力量。 我这样讲可能很抽象，我也没有办法再细讲，我也不想再细讲。你可以从这些经节，我提供的经节里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因为这是你对你自己，你自己在寻求你心里面的景况。每一个人，个别的，或夫妻一起也可以。我们面对这个现实，到底我们拿了几分？现实是不能改变的，现实就是现实。在我的信心里面，有没有？这里是检查你的信心。我们所有的盼望，所有的解决，都在这一位设立婚姻的主，不在于彼此。就是会有这些疲惫，这些没有热度，或者这些的话，有害怕，有什么，都是因为我们都是同性情的人，不要期待对方救我，我也不能救对方，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敞开，赤裸敞开。我可以跟你讲，如果你这样练习的话，到个地步你会发现，哎，我这个想法其实不是确实的。有时候我们会幻想，我们会联想，我们去想一些最不好的结果。现在因为现在的现实，现在的过程，让我就有一个判断，说就是那样子的，完了，已经就是这样了。我不是说不要务实，要的，所以我前面有讲过，对于我们有一个正负的一个评价，老师对孩子对学生的考试，他怎么知道学生有没有得着？他一定要有考试嘛，对不对？你不能凭你说哦，你有复习的吗？你念的好不好？学生说好，你就给他打一个好的分数，不是吗？一定要考试。在世上任何的过程，都会有从神来的考试，考我们的信心。但是不要忘记，也会有从恶势力来的破坏跟试探。从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检查一下，这个时候我缺乏了那个，我没有整齐，我没有带齐，我没有有没有齐全我该有的。然后对于结果已经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当你说完了，没戏唱了，是真的吗？是这样吗？是你的感觉吗？还是事实？一切的事实拿到主的面前去。如果你真的很愿意敞开，他会非常清晰的让我们看到，然后我们怎么样？如释重负。前几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谈他的婚姻，他跟我这样讲哈，他跟我这样讲，他说我妻子是一个非常操纵性的人，所以他就给我两个选择，他要问我，他选一跟二，我不讲内容，二，他选二。他说一的话不符合圣经，二的话就他觉得，他问我，他认为是可行的。他说我已经没办法了，只能选择二。我说你们的问题不是选一选二，你们的问题是，如果你认为他很操纵，那么你本身变成一个被操纵者，你有责任。所以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婚姻的什么，是他们当中有一条绳子，这边一定要把对方拉哪里，那边呢到个地步呢怎么样，只能这样。我说你可以有你的按着圣经的按着真理的做法跟但是你们必须要扯断这种一个操纵一个被操纵的这样的这样的绳索。不要以为操纵者就很快乐，他非常不快乐，因为十次九次他操纵不了，他就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压力，他就会有愤怒，他就会更用手段，他就会更要把我们压下去，他很不快乐。我很同情操纵者，但是被操纵者，我说你二选一，那你不是被操纵者吗？他说这样会比较平安，我说可能不会。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呢，他以为 他就选一个就好了。我说你不会好，除非你们扯断那个操纵的跟被操纵的这条线。好，我讲到这里你们理解吗？你们可以为我祷告，让我有时候讲的具体一点。我知道我有时候讲的很抽象的哈。
师母，你讲到这个被操纵者和操纵者，您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人就是说，像这个被操纵的人，他就觉得那我就委曲求全，我就息事宁人，是不是这样就会好？等于说，其实这个只是让这种状况没有向好健康的方向发展，只是维持现状，或者会慢慢的越来越糟糕，所以他必须要挣脱这种摆脱这种模式。
他的问题没有解决，他问题在哪里？
对
呀，对，所以对这个弟兄，我跟他讲话，他醒过来，他说对哈，我还是被操纵啊，他要我二选一，我就二选一啊，对不对？哦，他以为他按着圣经做了，哦，寻求和睦啊，我说你是头。其实当你不被操纵的时候，你也帮助对方以后不要再抓得那么紧，一定要怎么样，给他几次的经验， 他就知道说操纵者是很累的，而且常常会被触怒，会被冒犯。我们的罪性里面都会有这样，因为我们本来有治理跟管理的能力嘛，我们有那种权柄跟能力，结果后来堕落就转向操纵跟被操纵。
所以说有的时候被操纵者觉得如果我不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会让对方很伤心或者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操纵者是用这种愧疚来操纵你，
操纵者方法很多，
方法很多，对，是可能作为被操纵者可能他有一个要看清事实，你这样的其实并不真正是对对方好，也不是爱他，其实要帮助他也摆脱这种操纵的模式才是真正对他好。我觉得先有这种认知，可能他才知道说，因为他被操纵，有的时候他为了息事宁人，他觉得这样是为对方好，他不想让对方生气，是出于爱，所以就是按照对方的想法去做，但自己被操纵心里也是，那肯定也是不舒服，就是没有人愿意被操纵。
呀，现在我讲的不是只有被操纵，操纵那方也是，他也是很痛苦啊，他也认为我是为你好啊，你不这样子不行啊。
对，是是，对，是。特别父母对儿女一句话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我是为你好。
对对，所以这个叫迷茫了。哎，我们都那么用力了，我们都一直这样子，怎么会到一个地步出来一个这样怎么办？然后就一直循环，一直绕。好，我请这个各位夫妻们啊，夫妇们，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跟现实配得起来吗？还是有什么你觉得我可以再深入的？
师母，我是这样理解的，您看对不对？
好，请讲，请讲。
就是夫妻关系当中，包括人际关系当中，就说夫妻关系吧。如果我们不去介入，或者是帮助对方在基督里解决罪的问题的话，一切的所谓的和平都是外在的粉饰的和平，并不是真正的亲密关系和和平。所以其实真正的对对方好，其实是帮助他要在基督里面去解决罪的问题，靠着基督，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可能看，你意思说我们看到对方有在基督里的罪的问题，是不是？
对，因为我觉得不论是操控者还是被操控者，就是像操控者这种，他里面肯定是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如果我们不帮助对方去解决这个最里面的问题的话，那所谓的亲密的关系，它也只是外在的粉饰的。
是的，等于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敞开，然后让他帮我们，好像帮我们医治一样，这个是不是都是罪，是罪的病，一种罪性的病。一方面呢，我们的基本上是我们的信心有问题。如果我信了我的复活的主，那他也是我的主，我不能再自己做主了。那弟兄是头，但是他上面有一个头是基督，所以我们婚姻是不在自己当家，是让基督当家。那我们两个如何能够彼此同心，像刚才保罗讲，彼此同心和谐的把我们的头跟身子的功能搭配的 很和谐，两个人很满足，很享受。那至于说我懂你的意思，那也就是根源的问题，就是你的根要先根基要对哈。但是有一个重点，我听到很多妻子会跟我说，很多哦，不是一个而已哦，我丈夫都不读经，他也不祷告。我说你从哪里看到他不读经不祷告？你怎么样可以判断论断说他不读经不祷告？等于说这个妻子很希望他的丈夫读经祷告，然后他认为他就可以有属灵的这个高度，然后他就觉得说有这个属灵的高度，我们就可以更这个理想是对的哈，理想是对的。好，那如果我们看到对方不管是谁，妻子或丈夫也好，他有一个所谓的你刚刚讲的是罪了哈，那有时候也有一种软弱，有时候也有一种他的无力或怎么样，不管怎么样，软弱就是无力的哈呀。那这个的话，我们有看到，那我们能做什么？我很认同，一定要从根源。所以我说，如果是属灵的问题，从属灵根基嘛，就像根一样，从属灵解决。那记得，我们不能改变任何一个人，我们的救主只有一位。这个就是好在这里，我们有同一个救主。那其中的一方如果认定对方是属灵的问题，我们就要用基督的心为心来爱这个人，来看这个人。这就像耶稣我讲的，他对于那个他的教会外面敲门，用这样的心跟基督耶稣同工来挽回。如果真的是确实，而不是基于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好，就像那个我说那个姊妹常说，有一些姊妹就说我的先生不读经不祷告，那这句话对我来讲没有什么，不是材料啊。我的问题是，你的所谓的不读经不祷告，代表你认为他用这个来判断他就对了，好，用这个来说他先生属灵怎么样怎么样哈。那这个是不是不读经不祷告，不是一个读经祷告的人都灵性上面都很好吗？就是属灵吗？是行出神的话，所谓的读经就是有神的话把它行出来，你就有福。我认同根源的问题要解决，而根源的问题是它有进度，可是为了根部能够扎根，它是有不是很快就会出现出来的。你知道，不管任何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心里的动机都是要快，要看到什么的话，第一个，你会内伤，一个很急的、很快的，一要怎么样的，我们会有自己的，好，你想嘛，你开很快，然后你的那个手在方向盘上面的时候，那个绷得很紧的那个时候，我不开车，你们开车的人知道，或者是你们，好，就是。好，你用很大的劲。第二个，速度很快的人，他不一定就会往正确的方向跑。速度很快的人，也不一定会跑第一。圣经讲了，因为人的丰富不在于吃财，人的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传道书第七章，第几章？
不喜悦吧、就是？快跑的未必能赢，力大的未必能胜。
Yeah. 有时候我们的那个快哈，或如果有对自己的反动力会很强啊，有时候会跑错方向，有时候会没有切中重点。你要拉那个弓呀，那个射到靶心的时候，当然你的配备，刚刚我讲的配备有没有那个拉弓的那个配备什么哈，还有你那个拉弓的力量在那里，那个力量在那里，然后能够一射。就射准那个靶心，当然你越练就越老练，当然是会的，好呀。不过这个都是需要在神的智慧，在神要给我们的智慧里面渐渐成熟。所以圣经里面啊，好，我有没有给你们两个经节？一个是那个女人跟男人的，有没有？有的有吗？
彼得前书跟提摩太前书有。
好，请念一下。
彼得前书3章4节， 只要以里边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好的，这两个我可能上次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我比较好像没有强调的，现在有两个重点。女人有一个根基很重要，要打稳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心？
安静的心。
安静的心，安静温柔。男人呢？没有愤怒，没有争论。这个是我们在人堕落之后，人的常性里面，为什么保罗讲的那么清楚，彼得讲那么清楚，对女人，保罗对这个男人讲那么清楚，那就是通性。不是你有，不是只有你们家，是通性都一样。因为男人没有愤怒，如何解决这个积压在里面那个愤怒呢？有时候积积积到一个地步会爆炸出来呢，那你就常常怎么样，跟神有交通，去跟神讲。你如果不习惯跟你的谁讲，那么好好好不好练习。男人从小没有表达的这种练习的话，你不要以为在台上很会讲话的男人就表示他是很好的丈夫哦。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常讲，哎呀，我丈夫都不跟我讲的的的啊。那如果你有一看到一个男人，他很能够，我讲这样对不起，有点过分啊，花言巧语的话，好，那也是虚的，对不对？所以，但是男人的问题就里面有一个火药桶啊，就一个不要愤怒，也不要争论，不用辩。也不要增进哈。那女人呢，学习安静温柔，这是我们的底气呀、啊、这是我们里面的底气，我们的根基。所以女人在箴言31章里面说什么？我看到日后的景况我就喜笑，流泪撒种的要欢呼收割。弟兄们呢，我的妻在我的家室里面，我的袋子里面有箭可以射出去一个那个127片的那个，好，就是在神里面建造我们的家庭，一个非常有安全感，有温度的，有热度的一个窝，我们家里的窝，婚姻。给我做一点点的再加强的哈，意思是说我曾经迷恋，很激动的，很，我不能讲一厢情愿，我可以说至少我是很甘心的。然后至今这么多年，超过了一世纪，我要跟你说，我没有后悔，我没有爱错。但是现在的我跟过去的我已经不一样，而且是越来越好，越甘甜。那也因为这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婚姻的设置是神的专利，所以有一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哈，你结婚的时候不一定是神帮你选的，对不对？我这样讲有没有公道？所以我们不能有个想法说，神啊，你看你让我嫁这种人，你看我让我娶这个人，这个让他对神是很不公平的哈。我们都是自由恋爱，不是吗？哈。好，但是重点在哪里？我们进入了这个婚姻的殿堂，殿堂一方面是很神圣的，一方面是里面是很堂皇的，里面是一个殿堂的时候，一个奥秘的时候，我们进入了神的这个他所拥有的这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一位主在那里帮我们作证。我这样讲，但是不是神把谁给你，我这样讲有没有认同？当然一个基督徒说，神啊，我在等着你给我的啊，你要给我的，这个没有错，我们让神做主，那这个没有问题。好，但是等到这个婚配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在神的眼中，你就是在一个很奥秘性的两者就是合一了，就是这样的啊一个律，我讲的是定律。那回到我自己，我没有后悔，不管过去的经历是怎么样， 我从来没有后悔。前一阵子突然间本来我在美国我的名字都消失了，因为我美国的话就惯了我先生的姓了，我的名字也变成英文名字，也跟我原来的名字都没有关系，大家都跟我失联了。突然间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里面看到了一个视频，是当初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很欣赏的，可以说我们很也是很不到那个感情的那种恋爱的地步，可是我们是等于说呢，我对婚姻其实没有什么样的憧憬啊，但是对于那个我心里面我们讲的迷恋，就是有一种我想要的那个我很欣赏的那个弟兄，后来我才知道从他的那个追思礼拜知道，哦，他曾经当了神学院一个神学院的院长，然后呢他从他的退休，他有一个退休的仪式，然后又有一个追思的仪式哈，他大概多了一两岁，还是差不多年纪我也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心里面有一种好像一个回想，说那个时候我们也很亲啊。同样那个时间我有两个人的视频，一个是我很亲的在神学有很亲近的一个密友，他跟他的丈夫，那他们都是有头有脸，都在那边都很成功了，可以这样讲，用事业往往很成功了哈。那我的话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啊，那我就从那个视频里面就想到过去啊，那个都不是突然经过的，然后那些那个时候认为是一个情里面的，没有到进去，但是是很亲的，可以谈得来，可以很欣赏的，彼此很欣赏的，然后他也有他的问题，我也有我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可以有那种同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那看到他的这个一个是退休哈、啊，退休的一个讲话，一个是被悼念的那个仪式哈、啊，我心里面就用一个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用一个很珍惜的心来怀念过去的一切。我以前是觉得我走了就不在，我几乎都把它抛在后面了，我的特性是这样，我很能忘记过背后的哈、啊，但是神还是给我再一次的有这个机会，等于说在我跟主的这个盟约，我愿意为他而活。我18岁的时候，17岁得救，18岁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跟他有约了，记得什么样的约你们自己知道，我跟他有一个约在那里，然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人也都过去了，人事都要这样过去了哈。但是呢，我到今天我没有爱错，我没有给错，我没有后悔，我是存着一个很还是一样很单纯，我不觉得我今天是不单纯了 啊，我很单纯的那种很赤诚的一种爱跟盼望，我在向前走，做完我世上的这个日子。不要忘记婚姻是这一辈子就结束了，那我们要抓住的是永恒。
老师好，我上次也听了，但是上次没有发言，然后这次的时候我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刚才您说的，就是我们进入到上帝的这个婚约的之前，我们选的这个人不一定是，就是您的意思是我们选谁上帝都会允许嘛，但是进入到婚约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神的这种盟约的这个他的盟约的里面了。
是的，我的这意思
是，就是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没有选宋坤，我结婚的时候我选了别的人，但是神也不会拦阻我跟谁结婚，但是是神愿意陪我在这种婚姻的这种盟约里面被受造就，是这意思吗？
我们会领那个婚姻里面的福利，对对对，因为我们两个人不管谁都是神爱的，都是神的宝贝，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这重点这个很重要，然后一起能够在这个神的呵护下面，神的陪伴下面，甚至神的管教下面，我们得到一起得到更有伴的，更有彼此能够在一起的，来得到这婚姻的这个益处。是的。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神设立的婚姻其实也是包括世界上的这些人的婚姻和我们基督徒的这种婚姻，就是其实世界上的婚姻怎么说也是 上帝就是创造的这种，就是他们没有这种盟约，是不是？就是就是没有这种圣洁，怎么该怎么去形容这个意思？
我懂你的意思，不管什么婚姻都是一个盟约，
就是
等于说
普世的，
用的上帝的专利啊。但是我们要晓得，神对我们的自由意志、我的选择、我的喜好，他是因为他给我们那个自由意志嘛，他不会轻易的来想要控制我们，或者是要控制，又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推动我们啊 ，push 我们呀。Yeah. 所以只要是婚姻，就是已经涉及到神所，就像神创造这个天地，那么他的雨水，他的所造的这一切的益处，是给不管有没有认识他的，是我们一同这个叫普遍的恩典。那婚姻是一个他特别的，所以只要一进入这个婚姻，这个进入婚姻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不觉得他们跟谁有关系。
嗯，
可是对来讲，这个就是已经进入他的一个怎么讲，领域里面去了，他管的，但是他们不会让他管，因为他们不认识他嘛。
那基督徒的话，是不是相当于是在这种世俗的这种神创造这种婚姻之外，多了一个这种盟约，就是我们让神参与进到我们的婚姻里面，所以就有点变成一种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吗？婚姻
讲到盟约的时候，婚姻本身不管怎么样，就是一种盟约。合同也好，或者有一种叫什么，有一种是合同伙伴哈，就像做事情一样哈，这些。那但是讲到盟约，婚姻就是盟约，它本身的里面的内涵就是一个盟约。就像以前有没有，好像那个桃园三结义有没有？本来不是兄弟，兄弟，然后后来就变成从那个用一点血什么做一个仪式哈。婚姻不管什么婚姻，它是神圣的，不是基督徒的婚姻才神圣，只是他们缺一个神，他们没有让而已呀。这样我有没有了解你的意思？
明白了。
OK，
好，谢谢老师。
OK， 好的。好，其他还有没有？
卢老师你好。
好，请讲。
我就是对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2:8这个"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个有一个算是自己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因为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这个愤怒，就一直是我的软弱。上次跟您单独聊，你也说我是这关系中我是比较敏感的那个，就是我和姊妹也分析过，就是这个愤怒，其实是源于我小时候和母亲的关系中，就是一个我有一个被逼的那种感觉，其实我是用愤怒来表达，就是用愤怒来怎么说，来表达自己，来拯救自己那种感觉。对，因为我是觉得没有别的任何方式能够脱离这个被逼迫的这种感觉。对，然后
压不住了，太多了。
对，所以我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就是这个地方讲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是不是应该是就是讲我们男人应该将自己的不管是愤怒，将自己的里面的内心的这个挣扎、这个痛苦或者绝望或者是疑惑，就是应该就是来到神面前上向神表达，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我稍微把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做一点点真理上的解释哈。好，第一个，为什么讲男人无愤怒？因为男人有一个问题，当男人的这个头的这个尊荣被冒犯， 或者是被不尊重哈，就是他本来是个头哈，但他的荣耀自尊如果没有被培养出来的话，就是一方面我们这些父母亲在培养我们的男孩子哈，我们是要培养他成为一个男人，有担当负责任，然后他就越能够有那个男人的尊荣，这是神造给他们的哈。那男人为什么会有愤怒呢？男女特性不一样，他们很容易在这个特别是现时代，这个男人的尊严有他正面负面的，正面的也会有很极端，怎么样变成好像我就是好像一个皇帝一样，这个已经是这个都是病态了哈，不是我们原来神造我们男人那个尊荣那个头的那个哈。那也有一个负面的，就是变成好像被压抑啊，就好像被压缩，或者是啊被冒犯、被伤害、被怎么样哈。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那它是属于一种我们的从全部的罪人的罪性里面来的症状。你看耶稣基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有没有接受侮辱？有，侮辱、凌虐、哦、背叛什么都有。刚才保罗也讲他软弱以至于被钉十字架，他那个真的就是感觉这个耶稣怎么那么，本来是一个王怎么变成这样、哦、但是他就是他里面那个自尊，他的尊严，他知道他有底气、哦、那么现在我们在罪性下面堕落的下面的男人的这个头的这个尊荣呢，常常会被打击，我们就会被推啊，就很被动的是这样子哈。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常常会觉得我这个是从谁来的，因为谁对我怎么样，所以我这样。我想基督徒我是认为好不好，我们不要再回到因为谁怎么样我才这样、啊、那是因为我的体质上面有的孤儿没有父没有母，他所出来的表现。现在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副总统，如果你们大家知道稍微他的背景的话，他的身世是非常不堪的。诶，他是纯美国人吗？刘磊，还是他是哪一个？
他是纯美国人，他是被他外婆养大，应该是。
OK OK， 好的，他的身世本身是很坎坷的，
嗯，
好。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他有一股那种男人的正气在那里，他那个头的那种，他的讲话，他的思绪，啊，就等于说那一些是可以过去的，而且他也没有抓着那一些，好像都躲在里面。有自怜，我没有说你有自怜，因为我没有很清楚哈、啊。那这一些的话好不好，所有的基督徒信主的人常常提醒自己，我在基督里面我是一个新造人，神给我第二次的机会，新的开始，然后呢旧的已过都要成为新的。好，那么什么意思呢？不管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软弱，我有责任，我不用想说这是因为怎么样，原因不会帮助我健康，但是我面对我的问题，这个好。为什么保罗这样讲？一定有很多男人都有这个问题，不然我怨男人无愤怒，对不对？而且怨还没有达到，怨就是我希望我继续的求，我继续的这样子好。所以基本上不要再去纪念从啥哪里来的。那现在是我现在刚才我讲为自己把脉，然后我相信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我所托付他的，你现在你希望自己能够脱离这种愤怒的这样的哈。那这里面有一个秘诀，好，我刚才是把真理性的那个讲台解释这个愤怒。再来有一个症结，如果我们想脱离这些过去的一些桎梏一些阴影的话，饶恕是一把钥匙。饶恕就是所有人家欠我的，我就已经我不当债主了。所以祷告里面说，免我的债，像我们有时候做出来的不合乎神的心意，我们也会有愧疚感啊。那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方法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说，神啊，你饶恕我，我要重新来，给我机会，给我力量， 我们就是就一直在神的面前一直回头过来。神很喜欢我们跟他坦然，神很喜欢跟我们跟他求助，像一个孩子一样。我们以前做我们自己生生的父母亲的孩子，现在好不好，我们有一个新的位置来做我们的天父，这一位全宇宙跟他创造这个天父的孩子，那我们到他面前去一次再一次的，到底他的时效进度有多少我们看不到，成长的是神让我们成长。那如果神要你很快的就拿去，有的人是这样，哎，我一信主了愤怒就没有了，也有哦，好，那是神马上医治他，为他荣耀他。也有一种孩子继续的相信我，依靠我，他有他的美意。当你已经知道说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你已经一下就到中间去，就等于你不是在起点，你已经知道我有这个问题，而且神啊，我不愿意这样子。那现在就是你依靠神，继续的依靠神，那一定要从饶恕，这个一定要跟神弄清楚了。我饶恕，我不再去纪念这些我过去的缺乏的、被亏欠的、被伤害的。所以我们就有，我们就可以一定可以脱离，而且我们可以有一个重新得力、更新变化，一定会的。我每一个人对我们的过去，丁弟兄，每一个人对我们的过去，我很感谢你愿意这样子来坦白在弟兄姐妹当中啊。那当我们听到有弟兄姐妹有一些问题，我们就要彼此代祷，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盼望说，我要来见证我的神，不是我做出来，是我的神重新把我再造，然后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是吗？嗯哼，你有没有发现，你从你认识到你有这个问题到现在，你有一些进度，有发现吗？有没有一点进度？有没有？
是是，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你不在原地踏步，你不在绕圈，你在向前的。然后神有他的计划，你就把自己交给神，任何一个时候赶快跑到他的施恩座前。然后身为你的伴侣、你的妻子也陪着你，彼此扶持，那就是为什么说两股三股总比一条绳子好。
是的，谢谢老师。
好，请你一定要有经过这个饶恕，对你的母亲有一个靠着主耶稣，因为他饶恕我们，我们也要饶恕他，从此这个不再算了，好不好？
好
呀，的，好，
谢谢老师。
好的，好，饶恕是我的身心灵要恢复健康最基本的一个入口了，可以这样讲了。那不然的话，耶稣不会把它放在我们的主导文里面，免我的债如同你也免我的债，然后我们就一个很健康的里面，坏的出去，好的进来，就像动脉跟静脉一样的循环。好，那基本上我可能就到这里了，好吗？好，